章第22到32节，请大家翻开圣经旧约第一卷书创世纪32章22到32节。我们一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创世纪32章第22到32节，请。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效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庇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庇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如果要在圣经中选一位人物来代表我们今天北美华人的处境跟心情，你会选谁呢？创世纪里面记载着雅各的一生，还有他的后代的点点滴滴，从创世纪25章一直到创世纪50章，就是大概整个创世纪的一半以上都是在讲雅各和他的后代。我认为他很代表我们今天北美华人的处境哈，为什么呢？至少我们有一点跟他是很相像的，我们多数人跟雅各一样都是个强者。怎么说呢？不是猛龙不过江。我们在这里的许多的华人实力很强，我们能力很强，我们意志力更强，而且我们的个性也很强，所以能够在异国能够闯出一片天地来。我们可能像雅各一样，我们像他一样天生就是个赢家，什么都比人家强。我们也可能是被父母、被老师、被传统的中国文化塑造成一个强者。我们如果能够更深入的去看雅各的生平，相信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处境会有更大的帮助，更大的亮光。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呢，是一个很奇妙的经文，有很多人就对这段经文非常的有兴趣，因为它的位置恰恰好就在雅各的一生的高潮，而且呢也对应着接下来的33章。当雅各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他说：“我见到你的面就好像见到神的面一样。”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这一段的经文跟后面这个就是雅各与神的相遇跟雅各与他哥哥以扫的相遇做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我们先来看看雅各这个人。我想大家对雅各都相当的认识了，在创世纪的第25章有讲到雅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雅各。雅各是什么意思？抓，就是抓的意思哈。这个是非常传神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个双胞胎，他跟在他哥哥的后面，他就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生的哈。所以呢他的父母以撒跟利百加就把他取名叫雅各。但是呢 跟他的哥哥比较起来，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创世纪25:26说，27也说，他是个为人安静，常在帐篷，常常在室内哈。但是呢，他却又绝顶聪明，野心勃勃哈。那我们知道他的生平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什么？哈，我们都知道红豆汤哈，他用一碗红豆汤就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接下来不久以后呢，他又用一碗肉汤骗了他哥哥长子的祝福。所以他一生40以前就做了一件大事，他骗了他哥哥两次。不过也因为这样，他必须要逃亡哈，要离开他的家，因为他哥哥始终就是要报复哈，所以他必须离乡背井。到最后寄人篱下，虽然是寄居在自己的舅舅家里，也这个舅舅也成了他的岳父，他娶了他两个表妹。但是呢，这个舅父哈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在他跟他工作20当中，10改了他的工价。这很像我们的处境吧。今天我们来看看哈，32:10，这里雅各他在神告诉他20神告诉他你要回家去的时候，他跟神祷告，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约旦河，但如今我却成了两队。当他要回乡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衣锦还乡，他有11孩子，他有一大堆的牛羊马牲畜骆驼哈，很多的财富。这也很像我们的处境，是不是？我们当时都是两个皮箱来到美国，加上一个电锅或者一个电脑，今天是带个电脑就来了。但是呢，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在座的各位岂不都是五子登科吗？啊，我们来了之后有什么？有帽子了，有学位，有车子，有妻子，有房子，有儿子，哈，五子登科了。我们真的很像，跟雅各真的很像。而且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呢，尤其现在经济不景气，我们跟他的遭遇也差不多哈。我们的老板常常像雅各的舅舅哈，就是公司裁员嘛，没有点薪已经不错了，但是呢，给你一份薪水，叫你做2-3人的工作，我们的老板是不是很像拉班？哈，那我们的处境真的跟雅各是非常的像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他要回去了，神要他回家。他要回家，我们想一想，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心里有个结。20虽然他寄人篱下，虽然他也算成功，虽然他也算五子登科了，但是他要回乡去，他心里，圣经这里记载的32:7说，他派了一个使者，就先头部队去到他哥哥那里。然后呢，这个使者带回来信息是说，你哥哥以扫带着400壮丁迎着你来。这下子雅各怎么样？本来想是衣锦还乡的哈，不知道哥哥反应如何。现在哥哥带着400来，第7说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而且非常的忧愁。这时候呢，他就想办法了，他把他所有的太太、小孩、他的佣人，把他的牛羊骆驼财产分成两队。他说，如果我哥哥杀了前一队，后一队还可以逃亡。这也很像我们，不是吗？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我们都是这样子做事情，永远都要留个后路，因为这里是异乡，这里是异国，我们永远要 plan B， 万一这个行不通，我们还有一套。雅各就是这样的人。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刚刚读的时候，我想大家心里面可能会想几个问题。第一个，这样的一个精明能干，这么一个意志坚强，为了他所爱的人拉结，为了他这个小表妹，为了娶这个小表妹，他可以很爽快的跟他舅舅说，我在工作7哈，在为你工作7，而且他看这7好像几天。你可以想想看，这个人的意志力有多么的强哈。 他是个强者，但是遇到他要回乡要面对他的哥哥，也是他人生一个很大的考验的时候，他遇到了心里面都是恐惧、战惊、忧虑。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到底他怕神还是怕人？我们发现他这个祷告，他听到他说哥哥带着400人来了，他这里祷告不太长，短短的，但是他所做的计划，一切的计划却很长。怎么长法呢？他呢把他的晚上睡不着觉，就把他所有的财产清点一下，里面呢就找出了550头动物啊，550头牲畜，包括什么呢？山羊、公山羊、绵羊、公绵羊、骆驼、母牛、公牛、驴，还有驴驹，一共有9群。然后他派9队仆人，告诉他们：“你赶着这一群去见我哥哥。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弟弟雅各在后头，这些是他要献给你的，要送给你的礼物。’然后一队跟一队之间要有点距离。他非常擅长心理战术。好，我们很多人都好像是学过NBA 一样哈，我们很会打算的。雅各也是一样，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或许可以解他的恨，然后呢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我们不也是一样吗？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想尽办法，我们用物质、用金钱，希望能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然后呢，他把妻子、儿女分3批。第一批就是他的使女哈，就是他的婢女所生的孩子。第二批呢，万一他们被杀呢，那第二批就是利亚，他的大太太跟利亚所生的小孩。最后一批是他最爱的拉杰，拉杰跟拉杰的儿子约瑟。然后呢，第三批是谁啊？最后是自己。万一前面这些通通不管用，礼物被接收，人被杀，最后我还有一个人，我可以转身就逃。他们在前面烧杀的时候，我可以有机会逃。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看到他的打算，你就可以知道雅各这个人。他说他爱拉结，他说他爱约瑟，其实老实说，我们都知道他最爱的是谁，自己。他最爱的是自己。就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就在他充满恐惧、担忧一个人的时候，圣经上说22节，他夜间起来，他把孩子、太太都送过河了，然后呢只剩下他一个人。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摔跤是怎么回事啊？我想我们都晓得吧。摔跤会不会远远的像剑道一样，拿一根剑在远远跟他比啊？摔跤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跟他身体碰着身体，你一定要非常用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是个肉搏战。这个人莫名其妙半夜的时候出现了，来跟他摔跤。然后呢，结果是谁赢？哇，这个雅各真是不改强者特色哈，不管来者是谁，是神也好，是人也好，是鬼也好，我一定要打赢。他竟然在天打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那个人看真是打不过他了。最后那个人呢，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这个摸了一把呢，我们以为是很轻的哈，其实不是。本来的意思是说打了一下，然后呢打了一下，他这个脚就脱臼了，就脱了节了，所以他立刻就瘸了，他立刻就瘸了。但是呢，雅各还是不死缠不放哦。照理说这个样子就算了嘛，你认输了。他不认，他抓着那个人，他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我想这个时候大概雅各心里也知道这个人是谁了，所以他问他，那个人就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然后雅各说：“我叫雅各。”那个人跟他说：“你的名字从此以后不要再叫雅各，叫以色列，因为你跟人跟神较力就是这样子哈，肉搏战你都得了胜了。”所以那个人不但做了2件事，他打了他一下让他瘸了，第二个他改他名字，第三个他给他祝福。然后呢趁着天亮以前他就走掉了哈。然后呢 这个经文就非常非常的奇妙的结束。雅各那个时候才说，我跟神面对面，但是我竟然存活性命。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取了个名字，他自己的名字也改了。这个时候雅各是跟神摔跤之后，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呢，这个圣经这样描述，31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情景哈。我想大家都看过西部片哈，两个好手拿着枪哈对决之后哈，有一个输有一个赢，然后呢在一片日落西下的时候，那个英雄骑马就在落日里面，在仙人掌中消失了。我们圣经里面这个雅各呢，有几分这个味道。不过呢，更有意思的是，他是在日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描述实在太美。我们想一想看，本来是一个很四肢健全、头脑聪明、腰缠万贯、儿女成群、妻妾成群的雅各，他要过河，他要回乡。跟神摔跤之后呢，他变成瘸腿，打了一夜之后，天慢慢的亮了。你看见天色慢慢亮起来的时候，有一个人一拐一拐的走向神应许要给他的地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时候的雅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还是个强者吗？也许他的身体不像以前那么强，但是他的心灵，他的灵性却是他一生最强的时候。就在日头，他人生新的一天的开始，他瘸着腿，他一拐一拐的勇敢的走向了神要应许他给他的地方，而且他走向了他的哥哥，他一直很害怕，怕了20年的，这时候他完全不怕了。为什么他不怕了呢？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几个问题。雅各的降服，我们会想，为什么这个人要来跟他摔跤？其实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就可以了解，这个来跟他摔跤的人是神的使者，是神多么大的爱呀、啊，多么大的爱雅各，就在他最软弱、他最害怕的一件事上，他来介入他的人生。他最怕什么？他最怕等一下我哥哥来了，我免不了要跟他这400人打，我免不了跟我哥哥可能一拳就把我打下来了哈。他本来就比我强壮，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我是一个藏在室内的人，我哥哥是个武打的哈，他是武功很好的人。他担心的是，我等一下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我能打赢他吗？但是神出现了，神预先让雅各在他见哥哥之前预演了一遍，等一下如果你跟你哥哥打一架会什么样，会是什么样子。神出来亲自的，神的使者来跟他打一架，让他预演一下，而且让他知道你会打赢，你会打赢。你现在你是以色列，你的名字是以色列，你跟神跟人打了一仗以后，你打赢了，你都能够打赢。所以雅各就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去见他的哥哥。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雅各他最后变成什么样的人。在33章我们看见，当他要去迎接他哥哥的时候，33章第一节非常有意思，雅各举目观看，就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哇，这是如果是一个小说的描述啊，这英文是说，他一抬头，哦，雅各一个哥哥以扫就在那里，而且有400人跟着他。可是呢，雅各怎么做呢？他就把孩子分开，叫他们在后面，他自己来见他哥哥，走在最前面。本来他是走在最后面，但是跟神摔跤之后，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他走在最前面，而且他一拐一拐的走向他哥哥，其实不是走向他哥哥，是跪拜。我们说中国人说3跪9叩哈，他不是啊，他是7跪，他7次俯伏在地上走，这样子跪着走向他哥哥。结果他的哥哥果然原谅了他，果然与他和好。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雅各的改变是他从一个很惧怕的人变成一个很勇敢的人，从一个逃避的人变成一个勇敢面对苦难，面对哥哥，面对神的人。然后呢，第二点，他知道他要谦卑。我们看见他给那个地方取了个名字，因为他说那个地方叫做比努伊勒，因为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个跟神真正的面对面，他知道神爱他，知道神要赐恩给他，知道神要信实的守神所从前20年前他离开家的时候，神在天梯上向他显现，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给他应许。他知道神的一切应许都会实现，但是他现在变成一个更加谦卑的人。他说我等到他孩子出来的时候，他的哥哥说啊，这些是谁啊，他就介绍他的孩子太太跟他哥哥认识的时候，他哥哥说来呀、啊、来呀、啊、我们回家，我们就走吧。我们看看后面的经文，他说哈，他说我的孩子还有这些牲畜哈都还小，他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如果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他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好牧者一样，从前他不顾他们死活，你们过河去吧，你们先去送死吧，我在后面。可是他现在站在他们前面，而且他了解，他谦卑的去体恤他的身边的人，他的孩子，他的太太，他的佣人，甚至他的牛马，他的羊，他的骆驼的需要。他说我要量着他们的能力，慢慢的带他们走。最后在创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又过了好久之后，又过了几十年之后，在47章第7节，我们看见雅各从一个抓的人，现在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竟然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而且他向谁祝福？他向埃及的大有能力大有财富的法老祝福。所以你看见雅各跟神这个摔跤实在是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他从一个强者变成一个降服于神的人。这篇道很简单，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悉。那这篇道本来是应该在4月13号的时候讲的，结果呢，我想神认为我应该深深的体会雅各的心情，然后再来讲。4月5号早上，我就紧急的入院。当天晚上，医生就发现我的左脚上面，就在膝盖的后面有一块血栓。所以，我有几天在医院的时间，真的体会到雅各的心情。我走路的时候一拐一拐的，因为没有力气，因为痛。所以在生病这么2个月的时间，我一再的想雅各，我一再的想雅各那个大腿窝，为什么神要打他一下让他瘸了。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不会害怕，我也没有哭，每天就是抽血吃药。我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血这么稀的人我会得血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实在是想不出来，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呢，这2个月来我发现我脚上的这个血栓是神的爱。当天晚上是神把我从死亡边缘救回来。那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半之间我几乎死掉，所以那个时候当我要送进去检查心脏的时候，那个人问我你有没有检查过啊，你有没有过敏，我说没有，我以前也做过2次没事。所以呢就很笃定地进去那个机器里面了。然后那个人隔着那个玻璃然后扩音机讲说哦我现在给你打针了，药要来了。我突然间问他，我说这机器声音怎么会这么大呢，我以前做过2次我不觉得声音这么大。他说哦是这样的。然后呢他说药要来了哦，药要来你会觉得热热的。我说我知道，我就很平静的让这个机器把我推进那个检验的机器里面。 要进去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诗篇二十三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还来不及想下一句的时候，我就知道惨了，要来的时候我全身发热，从前做过，所以我知道不太热，温温的，可是这次是很热，我知道完了，我有过敏，我有严重的过敏，而且是生平第一次。几分钟之后退出来，我的手开始抓，开始红，开始肿，脸开始肿，我跟那个人说我的手很痒，那人开始很紧张，然后呢接着就有一群医护人员就冲进来了，他广播了，吴牧师也冲进来了，然后我看他们每个人脸色，我就知道大事不妙。那个人看到我就跟我说，没事没事，我们会救活你的，我们会救你的。然后护士们就在旁边，你现在觉得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七嘴八舌说要做什么，后来他们就决定打最强的抗过敏的药，之后我就全身开始发抖抽筋，一下冷一下热，然后非常痛苦一个小时。我那个时候想到我的爸爸，想到我妈妈，那个时候我想到我的儿子，我跟吴牧师说，你有手机吗？给我手机，我要打给儿子，我已经预备好我要去见神了。护士说不行，我们先救你。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小时，终于没事了，回到我的病房了。这个事情就让我更加理解雅各那一天晚上的心情。在医院的时候，要出院的前一天晚上，灯都熄了，在黑暗中有一个黑人护士来为我量血压、量心跳，然后他站在我旁边，他就跟我说，你出院以后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定要好好运动，不要要求自己太高，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然后他跟我说，我也是个基督徒。他就站在我的身边，一直跟我谈话，一直劝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说，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啰嗦。住院那么几天，我从来都不觉得害怕，就算在死亡边缘我也不怕，我也没有哭过。但是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哭了，因为他跟我说，神不要你这样子，神不要你这样。我就回想我自己的平生，我跟他说，你是神差来的天使，神借着你向我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家里面的长女，我是家里的大姐，六个小孩我是大姐，从六岁开始担家里的担子，替父母分劳解忧，又做了24年的师母。对我来说，照顾别人已经变成我的第二天性，常常就忘记自己也是个人，我忘记我自己也需要休息。然后呢，常常就是从小就被教导，老师要你考100分，我把整本课本全部背起来，甚至哪一个题目在哪一行，在什么地方，哪一页翻起来的上面或下面，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因为我没有钱补习，我把整本参考书全部背起来。老师只要我们100分，我付出105分的努力，我绝对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不行，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不尽力。到了教会也是一样，别人要求100分，我一样做给他105分。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神不要我们这样。我们的神，你看雅各的神，他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地方，我们最恐惧最忧虑的地方，神就在那个地方，他来亲自的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他来教我们怎么面对，而且他向我们保证，他是要赐平安给我们，他要赐力量给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带领我们过去。所以这一次生病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是不要再逞强了，不要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不要再活在别人不合理的要求和压力之下，好好的只为神而活，只要去寻求神的心意，只要对得起神。这次生病还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学习接受自己的软弱。从来都是去医院看人， 所以我没有让任何弟兄姐妹到医院来看我，我非常不习惯，我让人躺在床上让人家来看我。但是出院后四天，吴牧师就到亚洲去探亲跟侍奉，我一个人在家，弟兄姐妹好紧张。谢谢大家的爱心，我几乎每一天都有姐妹送饭菜鲜花，打电话来探望来安慰。甚至有一个姐妹说，哦，牧师不在，没有人陪你，我来给你养一缸鱼，让这些小鱼陪你哈。这些弟兄姐妹的爱我都记在心里面，非常谢谢你们，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对我来说躺在那里接受人家照顾。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常常打电话来，所以我打电话给吴牧师，他在亚洲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这两个星期讲的话比我过去两三年所讲的还要多，还要多。这一次我终于明白了保罗为什么会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成为一个强者是大家都希望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做一个降服于神的强者，甚至是一个弱者也没有关系，只要基督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显大，只要基督的能力、基督的祝福覆庇我，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了。所以我想我们从雅各的这个人生的遭遇，神使者来跟他摔跤，我们可以学到几样的功课。第一个，不要怕面对神，神是用恩慈待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宁愿在被人对付以前先被神对付。第二个，我们要积极的去回应神。雅各人家来跟他摔跤，他虽然很疲倦很担心，他还是全力以赴跟他摔跤，而且紧紧的抓住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给他祝福，他就不放他走。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特别要向弟兄们，大家都认为爸爸是更强的，弟兄们是强者。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弟兄们常常被我们的文化灌输了，我们永远要做一个强者。我们也很多时候会把我们跟我们自己的父亲，肉身的父亲的关系，把这个关系投射到神的身上，我们总是对神保持距离，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父亲保持距离一样，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苛刻的老板、教授、指导教授保持距离一样，我们在他们的面前诚惶诚恐，努力工作表现，生怕得罪他们，生怕达不到他们的期望。我们常常用这样的心情来面对我们的神，不是吗？有一天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积极的去回应他，像雅各一样跟神面对面，跟神面对面讲话，跟神面对面祷告，把你心里面的话跟神说，直接的说。第三个是降服，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卑微、无知，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强者，其实不如做一个谦卑柔软的人。其实世界上最大的强者就是耶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却甘愿在十字架上为人受苦。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他虽然是神的儿子，虽然是神的儿子、神子，他还因为苦难学会了顺服。我们在人生中已经受了很多苦难，很多的错误，很多的失败，可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学会怎么样降服于神。但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顺服，而且顺服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因为这样他成为最强的强者，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到第十节这样说，他说他神的能力，他经历到神跟他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雅各当天晚上 他就是不认输，他就是不愿意降服，他就是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强者。神的能力能够在他身上显大吗？神的祝福能够实现吗？所以保罗说，他为基督的缘故，他更喜欢软弱，他更喜欢侮辱，更喜欢困苦，更喜欢逼迫，更喜欢困难。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做一个降服于神的强者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真的是求你可怜我们，我们在这里，在美国这个地方，主啊，我们背负着我们的文化，背负着我们家人的期望，背负着自己的问题，可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也忘记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学习做一个能够完全降服于你的人，像雅各一样。虽然我们的身上可能因为我们愿意降服于你，我们永远有一个印记，雅各的瘸腿，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我们的身上可能也永远会有一个印记。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因为你的爱，你这样的爱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你来要我们来面对你。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主，你亲自来到我们的面前，来到我们的当中，你要我们去面对，你要我们靠着你胜过。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愿意降卑，愿意用我们人能够了解，用我们能够了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教我们面对我们的困境，面对我们真正的自己。主啊，可怜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我们也能够坦然地面对你，坦然地把我们最脆弱最害怕的交在你的手中，完全地交给你，整个人降服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新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生交在你的手里，不再靠自己逞强，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这么挣扎，这么辛苦地过我们的一生。主啊，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在你面前柔和，在你的面前甘愿成为一个软弱的人，甘愿靠着你，甘愿紧紧抓住你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主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来反省，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一生。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